好，我们接着来讲最后一节了，最后一节向正确的目标迈进。哦，前面讲了九节嘛，要支撑我们要往正向正确的目标迈进。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既然要谈到正确的目标，就是表示现在可能有一些副作用了哈。人菩萨行，人菩萨行就是人间佛教的开展了哈，它是适应现代的啦，所以导师称呼它什么？这一篇文章叫什么？气理气机的人间佛教嘛哈。如果适应现代叫什么？气什么？气机了哈。要适应现代，但是也有可能引起副作用。关于这一部分呢、啊，这样的现象哈、啊，导师这样以为的哈、啊，佛法有不共一般神教的特性，这、就是应该先确认肯定的这一部分。佛法一定有不共一般神教的特性，应该确认肯定。如果没有不共一般神教的特性，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佛陀需不需要出世啊？佛陀出世有没有那么稀有难得啊？没有嘞，什么一定要肯定，一定有他的不共的地方。导师说，记得二十年前有人问他了，为什么在泰国、锡兰等等佛教区，那属于小圣的嘛哈，有关声闻圣的，解脱道的了哈。异教徒不容易发展，而大乘佛教徒呢，却容易改信异教了哈。啊，导师当时呢，只有叹息，无此一对啊。啊，导师在这篇文章就这样说到了了哈，就这样说到，说这个应该是跟佛法的宽容特性有关系了。但是世尊的原始佛教，它的宽容它是有原则的啦哈。例如怎么样？不否定印度的群神啊，但是怎样？人间胜过天上，这是有原则的。人间是胜过天上的啦哈。而且怎样？出家众是不会礼拜群神，反而是被群神所什么礼敬的啦。而且佛法是彻底的否弃了一般低级宗教的，就是印度神教的一些宗教行仪。哪些宗教行仪呢？就是占卜、咒术、护魔，就火供了、祈求等等的。这印度神教的宗教行仪，也是一般低级宗教的宗教行仪呢，这部分世尊是彻底的否弃了啦哈。而大乘的宽容性是怎么样的宽容性呢？是无限的宽容性呢、啊、而且导师认为这个就是印度佛教老化的主因，就在这个地方了哈。因为无限的宽容性，它就发展成怎样呢？一切都是方便的，而且都是方便，终于什么天佛不二，天佛不二。中国佛教的理论哦，真是圆融深妙极了嘛哈！中国传统佛教就重视在圆融了。但是如果把这样的圆融的理论，如果应用到现实，应用到现实会发生什么情况？哎，导师就举这个底下这个例子了哈。而是指太虚大师，太虚大师的特长是重什么？特长融会贯通，就是圆融嘛哈。而在三十年就发起组织，就是太虚大师学生会啊。会员的资格，什么样的资格呢？反俗的也好，加入异教的也好，去陕北的也好，去陕北就是当时啊共产区域的了哈，都可以了哈。会员的资格，这些都可以。在太虚大师的意境当中， 夜叉罗刹也有它的用处啦，也有它的用处。后来呢，学生会没有进行呐，没有进行。啊，会员是这样的不纯嘛哈，杂乱不纯。如果真的进行哈，进行组织活动，夜叉罗刹，夜叉罗刹就好像老师在刮舞了哈，就好像黑社会一样，夜叉罗刹会对佛教引申怎样的负面作用啊？会引申非常大的负面作用呢、啊，就像黑社会一样。大乘佛教的宽容性，这样无限的宽容性呢、啊，在有利于大乘流通的要求了，就是要求呢大乘能够流通嘛哈，让流通的要求上。种种的方便就渐渐的融摄进来了，一种终于达到天佛一祖的境界，天佛一祖境界。所以导师认为这个跟宽容性有关系啦，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徒啊容易改信异教，就跟大乘的宽容性有关系，因为天佛一祖了嘛，天佛一祖啊，就容易送外接受外道了嘛，哈，神教，导师说了，不能够反对方便了，导师也不反对方便，方便是不可能没有的啦，一定会有的。但是呢，方便是怎样？方便不是第一义谛啊，方便是有时空的适应性嘛，哈，时空的适应性。所以呢，既然有时空的适应性，所以也应该有初级大圣的正直舍方便这样的精神呢、啊，要有这样的精神。只要那样的方便哈、哦，已经不是方便了，已经不是这个时代这个地区的方便的时候，那就要正直舍方便。什么叫做方便？佛法的能够成为佛法的方便是什么样？能够成为佛法的方便，就是能够依着这样的方便而到达究竟，这样的方便才是佛法的方便嘛。如果这个方便没有的，就要怎样？正直舍方便。如果这个方便是妨碍到究竟的，这个方便就要正直舍方便的啊。例如，太虚大师在一篇文章，然后我怎么怎样判摄一切佛法当中，也这样说到了，也说到正直舍方便这样的精神了。他说，到了这个时候，依天成行果，就是天国土的净土，或者是天色身的密宗了哈，就是净土宗、密宗了哈。这个、在太虚大师都已经把它判成是天成行者，那就是天菩萨行的了哈，天菩萨行。在现在这个时代也要被诽谤成什么迷信神前了、啊、所以不是不单单不是方便了、啊、反而成为障碍了啦，所以要正直舍方便了、啊、所以太虚大师他是常以圆融的、哦、而且能够放下方便，然后来凸显适应现在的人生佛教。他认为天菩萨行、啊、天菩萨行已经要舍弃了，所以提倡什么人生佛教，就是人菩萨行，不是天菩萨行，是人菩萨行的了哈。所以导师说哈，哦，这个可以说是稀有了哈。但是对于读者了哈，对于读者，太虚大师心目中的人生佛教啊，到底不免被圆融所累。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读者也不够了解了。都因为太虚大师是重在圆融嘛，而且所以对读者难免总是会从圆融所累的，难免为圆融所累。具体的事项是什么？就接下来要看的了。因为现在的台湾哈，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人成佛教似乎渐渐的兴起来了，现在更是了啦哈。但是适应时代方便的比较多了，就契合佛法如实的 比较少，气理的比较少了，适应时代的方便比较多了。既然没有气和气理的部分少的话，那就本质上还是怎样，天佛一组，本质上还是怎样，因为没有把佛法跟一般神教的不共的特色阐发出来。不共的特色就是佛法的如实嘛，如实相这部分没有阐发出来，所以本质上还是天佛一族的了。都是举例子了，具体例子，人间佛教、人生佛教、人成佛教的宣扬者，不也有的人在倡导显密圆融吗？还是有吗？哈，如果对佛法没有见地，以搞活动为目的的，那是庸俗化而已，那就不必谈了。这部分只有庸俗化，就不必谈。比较重要的要谈的就是底下要说的了，哈。搞活动为目的，对佛法没有见地，庸俗化的这不必说。但是底下要说的是什么呢？重要的就是有的人以为佛法是解脱道，道德意识等于还在萌芽的阶段呢，萌芽阶段，而道德意识是菩萨道，菩萨道，而菩萨道又觉得跟解脱的心情不能够合一。对于这样的观点呢、啊，哎，导师说了哈、哦，这是末世般若与大悲相应的经说了哈、哦，哦，这个导师特别提出一个章节再说嘛哈、哦，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了哈、哦。有的呢，他不用佛教的术语来弘扬佛法，有这样的构想嘛哈、哦，有这样的构想。但是呢，这样的发展倾向。我们这样看起来啊，似乎好像有一定的思想，用现在的话来说，好像有一定的思想，但是它表现出来的哈，表现出来的，却是一切神道教都是无碍的共存呐、啊，还是表现出来，所以还是怎样无所不可的圆融啊，好像看起来有一定的思想，但是表现出来啊，还是怎样？都无碍共存的啦，还是显不出什么佛法跟一般神教的不共的地方，还是显示不出来的，所以还是无所不可的圆融者了。有的呢是倡导人间佛教，而对于佛法与异教，佛法异教就是佛跟神啊，也表现出什么宽容而可以相通的态度了。所以这样看起来，所以这样看起来，一般的倾向发展的倾向啊，都近于印度佛教晚期，印度晚期的佛教天佛一族啊，还有呢中国晚期佛教三教同源啊的现代化，本质不离开什么印度晚期天佛一族，也不离开中国晚期的三教同源，但是展现出它的什么新面目了，现代化嘛哈，但是它本质没有变呢。如果这个是为了达成个己的意愿，个己的意愿呢，自己的意愿呢哈，或许可能是可以成功的了。但是呢，对于佛法的纯正度跟现代化哈，那不一定有前途。要达成自己个人的意愿。可能成功，但是对于佛法的纯正化现代化不一定有前途了，反而会怎么样呢？会有什么隐忧呢？反而有引起印度佛教末后一浊最后一浊的隐忧，就是唯一神教侵蚀而消灭天佛一族嘛。只要是天佛一族失掉了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地方一失掉了，世间人就不需要佛法了，世间人就不需要佛法，一般神教更符合。好，结说了哈，真正的人菩萨行，真正的人菩萨行，一定要认清佛法不共世间的特色， 一定要认清这个，那叫什么？我们这篇文章叫什么？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嘛，一定要认清佛法与不共世间的特性，那是什么？气什么？气理。所以人间佛教千万不要忽略到这个，就是叫气理。一定要认清佛法不共世间的特性，要在这样的立场之下呢，而来怎样适应今时今地今人的实际需要，那叫什么？气什么？气机。气机千万不要离开气理。如果离开气理，那样的气机跟佛法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是吗？因为失掉了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个地方，一失掉这个哈，气理这方面很难，很容易引起什么为神教所轻视而消灭，就是印度晚期佛教最后幕后一着了。这个呢，就如虚大师在一篇文章《从巴利语系佛教》，从巴利语系佛教说到《金菩萨行》当中所说的了哈，千万要认清不离佛法不共世间的特性，而来展开适应今时今地今人的实际需要了。这样的气理气机，才能够怎样？才能够真正的复兴到佛教，真正复兴佛教而怎样？忏佛什么？忏佛本怀了，忏佛本怀。因为要复兴佛教，一定要契机啦，是吗？一定要契机，契合现在的根基，才能够让根基呢，能够在佛法当中得到利益嘛。但是这个契机呢，又有契理，所以复兴中国，复兴佛教，然后呢，能够忏佛本怀。忏佛本怀就是契什么？契理啦，是吗？契理。导师在《瓜吴》当中这样写到了哈，以锡兰等佛教为小圣，锡大师还是承袭传统了哈。啊，现在应该做一些进步的探求了，就对于锡兰等佛教了哈，它的具体的内容是怎么样呢？应该还在进一步探求。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呢，哈，以成佛为理想，修慈悲利他的菩萨道，到底要经过多少时间才能够成佛？这是一般都会论到的问题了，一般都会论到这个问题。有的说三大阿僧祇劫，有的说四大阿僧祇劫。有的说七大阿僧祇劫，有的又说到或者说无量阿僧祇劫了哈。啊，有的呢又说什么一生其半了哈，即生成佛等，可说是众说纷纭呢，莫衷一是。人心是非常矛盾的了哈，说容易学，说容易学。也会觉得佛菩萨不够伟大嘛，哈，邪不够伟大。但是呢，要说九劫修成呢，哦，又觉得太难了，太难，不敢发心修学了，哈，不敢发心修学。所以呢，经中就要说一些随机的方便。其实菩萨如果真正的发大心，他是不会计较这一些啦，不会计较这一些，他只要只知道怎样理想要怎样，理想要崇高，行见呢实践要从平时处做起了哈，随分随力尽力而行呢。修行如果能够渐深渐广， 渐深渐广，那就会在怎样因果的必然性，对这个因果必然性的这样的深信当中呢，就会只知耕耘不问收获，功道自然成就了。这一部分呢，这一部分这个还就是我们在见在修行嘛，我们如果谈到修行了，导师都会常说到渐渐的渐渐的嘛，渐渐的，我们在这样的修行的过程当中，修行就会渐深渐广，渐深渐广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都会有所对因果事相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会渐渐的什么对他有信心，对他有信心。我们刚开始修学的时候，对因果事相的这一部分我们还不会很有很大的信心，就像我们刚开始假设了，刚开始在创业或者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刚开始在做好像会感受不到因缘来铸成嘛，是吗？好像哦很大的阻力，但是在渐修渐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渐渐的在做一件事情渐渐的斗争当中，在某一个阶段我们会看到因缘渐渐的成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这样还包括我们对于佛法的修学过程当中，因为修学佛法就是缘起法嘛，因果法，这样渐渐修学当中我们会对于具体的感受会渐渐具体感受到，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呢还不用谈到缘起性空实相，还不用谈到这个，只是在对于因果的必然性这一部分，如果有深信，能够深信因果必然性之下，那就会怎样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了。所以要谈到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有佛法才能够真正老实彻底的相信，一般人还不一定能够真正死心塌地的相信。为什么我们说佛法才能够真正死心塌地的相信？因为怎样？因果怎样？必然，因果必然。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因为必有怎样？不问，只问耕耘嘛，他不问收获。为什么不问收获？必有怎样？必有收获，是吗？因果的必然性嘛。所以世间正见呢，我们说世间正见有善有恶，善恶一定有它的价值，有它的报酬嘛。所以是怎样？有业就会怎样？有报，有善恶业就有它的价值，有它的果报嘛。而这个果报呢，是不是一定在这一生就报？不一定。所以有前生有后世，有前生有后世表示什么？这个业报必然怎样？必然一定，只要重金百千劫业力，是不是啊？因缘际会时啊，就这样嘛，果报就现了嘛。所以有它因果的必然性，这个只有佛法才能够真正彻底的相信。如果没有三世因果，没有三世因果，就到某一个阶段就不能够相信了，在某一个阶段就不能够相信嘛，是吗？世间不相信三世因果的话，在某一个阶段他就不能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了。所以只有佛法能够在因果的必然性之下，就这样怎样不问耕耘，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功道只要耕耘功道了，那怎样自然就成就，好像说水到就怎样渠成。所以只要重视在因，重视在修因因地，这个还只是在 因果法相事相的必然性，就能够走下去了，这样理解吗？就能够行得下去了。啊，如果啊，悲厌生而得无生忍，悲厌生得无生忍，那就体悟什么不落时空数量的涅槃甚深哦。那是什么意思啊？不落时空数量的涅槃甚深，那就九学九成或数成，那就变成细论了嘛，是吧？在涅槃甚深当中，是免一切相、时间相、空间相、数量的相，一切皆免，叫做什么？无什么？无量，是吗？我们一般讲说无量，无量哈，九学几大阿僧祇劫，再怎么讲好，还是这种量嘛，是吧？哈，啊，这个彻底的在证入涅槃之相，因为涅槃是免一切相嘛，一切法空寂性，一切相皆免，皆免时间，时间也是相嘛，是吧？时间、空间、数量等等都是一种相，超越了这个九成或者是什么数成，那都谈不上了，说不上了哈。这样的话，我们说那就是什么？如果只有无生而没有大悲的话，那无生证到无生，他就怎样入涅槃嘛？而如果说悲厌生而得无生忍，那又怎么样？八地菩萨一般讲嘛，八地菩萨就证无生法忍，所得到的涅槃就是什么？无住涅槃，是吗？无住涅槃哦，所以虽然是涅槃甚深，它不会是证入涅槃，它幻现出来，它有什么行？如果说三大阿僧祇劫，一般我们讲三大阿僧祇劫嘛，它要行一大阿僧祇劫是吗？纯粹利他行，纯粹利他行。但是这时候啊，说九成或者是数成，那都是细论相的啦，都细论相。所以哦，如果啊，观世音菩萨跟我们现身的时候哈、哦。跟我先生的时候，是吗？嗯，他这个说他九成或数成啊，对他而言都是细论呐、啊。所以啊，观世音菩萨就因为体会到这个了哈。所以啊，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现身的时候都慈眉善目嘛，是吗？我们会问他，哎，他不现身的时候，他会不会皱眉头啊？不会啦，譬如我现在哦，没皱眉头啊，哦，我可能这样下。下课之后啊，在疗房哦啊，就要皱眉头了，要喘口气了嘛哈、哦。观世音菩萨会不会啊？是，为什么不会？证入空寂性是吗？证入空寂性当中幻现出来的那个呢，还是如幻的啦，如幻的嗯。所以啊，大乘的大悲就这样来的哦，大乘的大悲。所以能够、哦、不单单菩萨是这样，成佛之后入涅槃呢，还是怎样？无私普应，众生有感，佛就怎样？就应，这样，嗯。印度佛教早期的论师，就可以说是部派了哈，部派的论师。以有限量的心论菩萨道，有限量的心论菩萨道。如果在前面讲的，不是说到菩萨道要多少时间才能够成佛的吗？至于早期的论师以有限心论菩萨道，那是在论是指刚才说到的或三大阿僧祇劫，或四大阿僧祇劫，七大阿僧祇劫，或无量阿僧祇劫，或者是一生取半，即生成佛。如果在早期的论师， 以有限量心论菩萨道是指哪一些的说法？前面的那些哪一些的说法？就是三大阿僧祇劫、四大阿僧祇劫、七大阿僧祇劫。阿僧祇劫是什么意思啊？阿僧祇就是无量劫哦，就是无量。但是它虽然是无量劫啊，用三、四或七大阿僧祇劫了哈，无量劫。无量劫其实还是有限量的啦，只是在数量上很多很多啦，所以叫它无量劫了。这就在部派的不同的说法了。虽然说到阿僧祇劫，但是还是以有限量的心在论菩萨道，所以呢，龙树为龙树所喝者，龙树怎么喝者他？佛言无量阿僧祇劫做功德，我们在大乘经典都这样看到吗？大乘的经典说无量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不单单是初期大乘经典。后期大乘经典，再说如来藏的经典。什么叫如来藏啊？众生凡夫众生本具如来功德的那样的后期大乘经典，也谈到无量阿僧祇劫修菩萨道。例如圣曼经，圣曼经在谈如来藏嘛，众生会就记住了如来的功德，但是在谈菩萨大行的时候，还是谈什么无量阿僧祇劫，还是在谈无量阿僧祇劫了。所以佛言无量阿僧祇劫做功德益度众生，何以言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有限有量了，就是以有限量的心来衡量什么？衡量菩萨道的无限量的。无限量心胸了哈，嗯，三大阿僧祇劫是哪一个部派说出来的？有部了哈，而唯识，我们大乘唯识啊，跟有部、经部，经部也是从有部在发展出来的嘛哈，所以是跟有部系是很有关系的啦。啊，经，希望唯识系就随顺这个说出三大阿僧祇劫了。三大阿僧祇劫，如果在大智度论哦，还喝则三大阿僧祇劫是有限有量了，无量阿僧要用无量阿僧祇劫了，因为他有限量的心在说三大阿僧祇劫了。但是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说三大阿僧祇劫？可以了，但是我们要什么？无限量的心来看他了，这样理解吗？你看哦，在初期大乘是这样的说法啊，本来是从部派佛教从三大阿僧祇劫、四大阿僧祇劫、七大阿僧祇劫，到了初期大乘，龙初期大乘的经论都说到要无量阿僧祇劫，但是哈、哦，大乘佛教的后期哦，又接得太久了啦，所以有急速成佛说了哈、哦，急速成佛说，大乘佛教的后期了。越往后期越是啦，越往后期越是，因为后期佛教还是有开展嘛，后期佛教后期大乘佛教了，又开展出什么秘密大乘佛教，秘密大乘佛教还有四期嘛，到了无上密哦，就即生成佛了嘛，即生成佛修天色身即生成佛，所以大乘佛教后期就渐渐结得太久了，所以有急速成佛说了哈。在这里哈、哦，导师就要记住太虚大师了了哈、嗯。太虚大师曾经怎么说？提出本人在佛法中的义气，就是太虚大师自己这样说道。太虚大师自己本人在佛法当中的义气，说到四点，说到四点。第一点呢，就是假非研究佛学之学者；第二点呢，不为专宗。专程一宗之徒意，第三点呢，无求即时成佛之贪心。哦，我把即时成佛认为是一种什么贪心呢、啊？哈，这是太虚大师自己的说法嘛？哈，然后第四点呢，为了学习菩萨发心而修学者，就是太虚大师本人 是怎样呢？为了学菩萨而发心的修学者，所以他是发心学菩萨啊，那就重视在什么？学发心嘛，学菩萨的发心嘛，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什么愿菩提心，愿菩提心。而愿怎样呢？为学菩萨发心，就学菩萨发心，就学发菩提心嘛，哈，发菩提心而修学。而怎样呢？他是怎样的发心修学呢？就是愿以凡夫之身学菩萨发心修学。所以是五菩提当中的第一个菩提的啊，愿菩提心，让修学修学菩提心愿，让怎样呢？菩提心愿能够怎样成就？就是太虚大师，太虚大师学菩萨发心，学菩萨发心的意气就在这里，是以凡夫身，凡夫身来修学了哈，凡夫身来修学。这就是太虚大师本人在佛法当中的意气了哈。那导师这样说了哈，想极深成佛，想要极深成佛，极到怎样，连菩萨行也不要，也不要了哈，也真是颠倒了哈，真是颠倒。这个都是跟我们初级大圣在做比较，包括后期大圣的前部分啦，包括我刚才讲的三曼经嘛，也要无量阿僧祇劫嘛。极深成佛，当然他也不会认为哈，连菩萨行都不要了。他是什么？修，他也是修上乘法了，是吗？他不会承认说连修菩萨行也不要了。他是要，但是以大乘佛法看起来，因为大乘佛法是要怎样？无量劫修，无量劫修，而且无量劫要怎么修啊？要具体的六度四摄，要具体的哦，不是只有观想哦，不是只有观想，要不是唯心哦，是吗？包括我们说后期大圣有中到唯心嘛，包括圣曼经如来藏也说到自性清净心哦，但是纵然是这样，还是说到无量阿僧祇劫。但是呢，如果相对到后期呀、啊，后期的极深成佛的这一部分呢、啊，相对来看，后期的这一部分基本上相对于我们大乘佛法的早期大乘佛法这一部分来看，是可以说到哈、哦，可以说是连菩萨行也不要的了，是吗？比较起来看，是真的可以这样的来论断了、啊。这样的论断是怎样？很客观的了，是吗？各位可以接受吗？相对来看的话，是可以吗？哈、哦，可以，嗯。所以悉大师在佛法中的义气，可以说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最佳指南，最佳指南。嗯、好，至于既然有这个最佳指南的嘛，哈，这样就来看呢、啊，我们到底哈、哦、要怎么样去行呢、啊？哈，具体来行。老师在这边先说到了哈，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不但是契机的，也是纯正的菩萨正常道，菩萨的正常道，纯正的菩萨正常道，能够称为纯正的，那是什么呀？能够真正的认为说是纯正的，就是跟佛法与世间不共的那个如实法相应，才能说到纯正的嘛，是吗？所以纯正的正常道，那就是契理还是契机？契理。所以不但是契机的，而且是纯正的菩萨正常道，这就是忏佛什么？忏佛本怀。忏佛本怀就是初级大圣了哈。因为佛陀那个时代哈，那时候的社会的风尚是什么？重在怎样解脱，是吧？六识外道、苦行、六识外道等等嘛，出家急求解脱嘛， 四蕴那根基，那四蕴那根基哈，起蕴根基嘛哈，所以不能够真正的唱佛本怀啦。但是阿含经，阿含经起蕴根，起蕴时代的根基，以什么为主？以声闻解脱道为主。但是呢，它是深入浅出，深入浅出啦。什么叫深入浅出？它那个出适应时代根基的那一部分呢、啊，是用深的地方开展出来的。所以《阿含经》当中啊，是三层共法。适应根基的，譬如说三法印，谈三法印，次第三法印嘛，哈，无常、故苦、苦故我，厌离之后就涅槃，是吗？解脱涅槃。但是在这个当中呢，还是有什么样更深的三法印，不离开一时相应的嘛，哈，那是根据就是龙树论啊，彻底阐发阿含经的深意啦。阿含经的深意，阿含经的深意就好像深入浅出那深。浅出来那个部分啊，就一般看到的声闻的正常的，这样理解吗？所以不离开这个了。所以导师也说到嘛，哈，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成佛嘛，然后呢，弘禅初期佛教之行解了哈。所以不但是气理的，也是纯正的菩萨正当道。所以契机能够复兴佛教，复兴佛教之后呢？又能够唱佛本怀了哈，这个是导师有很深刻的什么，很深刻、很雄伟的什么证件哦，证件在支撑着了哈，因为有这个证件，有这个证件，有这样言语的证件，所以波着智慧也起来了，还有呢，慈悲也起来，所以我们说到，因为导师有很雄厚的什么。义理的根据哈，不是只有智慧啦，不是只有智慧啦，智慧跟慈悲啦，是吗？好，接下来呢，导师就要引一段哈，就作就是在《自利利他》当中呢的一段文，一段文。这一段文呢，要鼓励我们怎样？为什么要引这一段文呢？就要鼓励我们了哈。如果有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大心佛弟子，依着菩萨正当道而坦然直进呢、啊？引底下要引的这一段文呢，的目的就是鼓励什么？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大心佛弟子，要依着菩萨的正常道而坦然直进呢、啊？因为现在的佛弟子。依着菩萨正常道坦然直进，因为菩萨正常道不单单是气理的，而且是什么契机的啦，所以现在的大乘佛弟子是可以依着这样的正常道，就是人菩萨行去行的啦哈。接下来我们看导师的引文啦哈，就是要常在生死当中修菩萨行，自然要在生死当中学习啦，因为要在生死当中修学菩萨行嘛，所以自然要在生死当中学习，而且要有一套常在生死当中而能够普利众生的本领，一定要有这个，否则就变成什么泥菩萨过江了嘛，自己就先倒了嘛哈。而菩萨要有这一套常在生死中而能够广利众生的本领，要有这样的本领。要怎样才能够记住呢？导师这样说道：除了信愿，就是菩提心，长养悲心之外呢，主要的就是圣解空性。这边有提到大乘三心嘛，哈，就是要大乘三心，修大乘三心。这个大乘三心呢，更主要的呢，除了信愿慈悲之外呢，更主要就是圣解空性，圣解空性。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要观一切法怎样如幻如化，了无自性，一切法如幻如化，了无自性，得二谛无碍的正见是最主要的一着。圣解空性，圣解空性当中就是这个。为什么会说主要的是圣解空性呢？ 这就是主要的，就要了解一切法是如幻如化的，了无自性，得二谛无碍的证见。圣解空性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样的话，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一切法是什么法？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的，了无自性。一切法是什么法？啊？缘起，缘起法还有什么法？缘起法相还有什么？无为法，一切法就是什么？有为无为，就是什么？生死跟什么？涅槃，就二谛，二谛无碍，二谛都无碍的。就二谛就是什么？世俗谛、生意谛嘛，世俗谛、生意谛，就是生死，就是法相跟法性，跟我们切身关系就是什么？生死跟什么？涅槃，这都是一切是如幻如化、了无自性的。一切都是空寂性的，无我无我所，自性空，所以幻现出来的一切法相，一切的法相都是怎样？如幻如化的。我们说二谛一说出来，涅槃一说出来的话，那还是多在什么相？还是横在相当中嘛？因为涅槃本身不可说嘛。我们是一说到二谛，一说到生死即涅槃，一说出来的时候，那个涅槃本身啊，就落在什么？落在世俗法相了，跟生死相对的涅槃了嘛。所以生死二谛无碍，就是生死跟涅槃呢，同样都是无自性，而怎样幻现出如幻如化，涅槃也如幻如化。涅槃好像说我们修什么？修如幻如梦如幻的圣道，得什么？如梦如幻的什么涅槃？那一切都是如幻如化了，因为一切都是怎样？无自性空，生死也是无自性空，涅槃也是无自性空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阿含经》这样说了，《杂含经》这样说道：若有一世间，世间真上，世间呐、啊，正见真上者。虽经百千生，终不堕地狱了哈。所以呢，世间正见哈，世间有正见真上者了，那就是如果以修菩萨行，就要得到什么正见呢？就是观一切法生死涅槃，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了无自性的二谛无碍的正见了哈。如果唯有了达生死跟涅槃都是如幻如化的，这才能够怎样，在生死中浮沉，在生死中浮沉，因为信念、慈悲，特别是空的圣解力，大乘三心，特别是大乘三心当中的什么空性见呢？哈，空性正见的力量呢，就能够逐渐的调伏烦恼。有没有断烦恼？还没有，渐渐就调伏烦恼了。能做到什么？烦恼虽然小小的现起，但是不会闯大乱子的。不会闯大乱子，虽然不断烦恼，没有断烦恼，但是呢，嗔愤恨等等的，跟慈悲相反的，那一定要扶除不起，不要让它现行了。因为嗔呢，嗔是跟菩萨心情是完全背离的嘛，嗔就是没有慈悲嘛，完全背离的这一部分呢，一定要让它扶除，不要让它现起了。所以不断烦恼也不至于做出重大的恶业了，不会做出重大的恶业，时时以众生的痛苦为痛苦，众生的利乐为利乐，因为以众生关心到众生嘛，这样的话在关心到众生的这样的行的当中呢，就没有我见，就会渐渐的一天一天的薄劣了哈，慈悲就一天一天的深厚，就不会怕什么。不会怕什么堕落了哈，唯有专为自己打算的，才会随时有堕落的忧虑了。所以能够发愿在生死当中，常得见佛，常得闻法，世世常行菩萨道，这是初级大圣的共义了，也是中观跟一切的共义了哈。这是我们一般导师在提到，素习三多嘛，是吧？素习三多就是这三多了， 常见佛常闻法，事事常行菩萨道，事事常行菩萨道就能够种善根嘛，就在这个地方。世尊在《中阿含经》就这样说到了哈，就跟阿难说：“阿难，我多行空，多行空，就已经说到这个了。”一切师地论在解说这一部分，怎么做解说呢？多行空怎么做解说？就是在习时修学菩萨行位的时候，是多修空住，因为多修空住，所以能够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就是能够速证无上菩提嘛，哈。所以这样看起来，世尊在修菩萨道的时候，就跟在《阿含经》当中教修声闻解脱道的之间就不一样了，是吗？要种在空，种在空，要种在三法印的次第修学，就不一样了。所以《大乘经》的多迷一切法空，《大乘经》都多迷一切法空嘛，就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修菩萨行成佛的大方便，一切法空。所以一切法空是生死也空，涅槃也空。所以虽然不住生死，就会不住生死，他虽然在生死当中，但是他不会恋着在生死当中了。虽然不住涅槃，虽然不住涅槃，但是我们说一切法空，有没有否定生死苦涅槃乐？没有否定吗？所以虽然不住涅槃，它会往涅槃的方向怎样前进？会往涅槃的方向前进，因为一切法空没有否定涅槃乐嘛，所以不住涅槃，但是会往涅槃的方向前进。不住生死，不住生死是在说明生死也是缘起无自性空吗？不住生死，但是他会恋着生死吗？不会啦，他会往涅槃的方向前进的。所以这个明一切法空呢，就是修菩萨行成佛的大方便。所以在这里了哈，我们对于初期大圣，初期大圣所重视的一切法空啊哈。我们要去恭敬啊，要好好的去了解了啊。所以导师在前面说，谈到空啊，性空即缘起，缘起即性空啊，空性不能够是无啊，是吗？空性不是无啊，而是无自性啊，没有破坏一切法，没有破坏一切法的幻象，生死苦涅槃乐的幻象是没有否定的。说生死即涅槃，是在说明生死跟涅槃的实相没有差别，就是一切法空即现了。谈到这里基本上就结束了嘛，在结束之前导师末了了嘛，导师要再度的表明自己了，再度的表明自己怎么做表明呢？表明自己啊，就是导师自己呢，对于佛法做多方面的探求，写了一些，也讲了一些了哈。但是呢，导师不是宗派的徒弟，也不是论师，也不是论师了哈。也不希望成为博学多闻的一个学佛者了，也不希望开佛法的百货公司。佛法的百货公司是怎样？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嘛，应有尽有，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嘛。对于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是导师不想了，但是导师刮悟起来，因为这是大菩萨的模样啊，大菩萨的模样。而导师呢，他是怎样继承太虚大师的思想路线呢？就是非鬼化的人生佛教，而想进一步的 给予理论的证明呢、啊，给予理论的证明。而进一步的呢，导师在刮胡了，还有进一步呢，不单单是非鬼话了，还有非天话。而这一部分呢，更重要就是要给理论的证明了、啊，理论证明。否则，如果以太虚大师是这样哦，在末法时代，在末法时代应激的是什么？人生佛教，以人的身份来修学菩萨行。但是在末法时代哦，现在还有很多在提倡什么？念佛往生净土嘛，念佛往生净土是以太虚大师来讲是天菩萨行了、啊，是吗？所以导师要给理论上的证明，这样才能够信受啊，才能够信受了、啊、哈。嗯，从印度佛教思想的演变过程当中，具体的演变的过程当中呢，来探求气理气机的法门呢、啊。也就是什么呀？气理气机的法门就是怎样？阳气印度佛教史上衰老而濒临灭亡的佛教，因为导师就是根据史实，根据史实，用人的一生嘛，哈，人的一生来看嘛，所以要阳气后起，后起这部分的哈。而赞扬印度佛教的少壮时代，少壮时代是什么时代啊？初期大圣的哈，初期大圣的时代，这是适应时代，而更能够适应未来进步时代的佛法，因为现代也是进步的时代的嘛，不单适应现代，能够适应未来一切进步时代的佛法，就是时代再怎么样的进步。越进步的时代呢，越进步哦，越进步的时代，这个人菩萨行越能够怎样，都能够适应的，不单单是现代的哈，一切进步的时代都能够适应。那导师这样说到了哈，现在导师的身体已经衰老嘛，我的身体衰老了，但是我的心呢，却永远不离开佛法少壮时代。佛法的喜悦了哈，这个喜悦能够支撑到怎样？愿意生生世世在这苦难的人间，为人间的正觉之因而现身。正觉之因是什么因呢、啊？正觉之因，佛陀是什么？觉嘛，哈，菩提就是觉嘛，无上菩提就是无上觉嘛，哈，就是正觉之因，就是佛。佛的法音呐、啊，佛陀的法音而现身了、啊、哈，嗯，好，我们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哈，嗯，我们请开仁法师啊哈，来做这篇文章的总结哈，这篇文章告一段落，请开仁法师来做一个总结，我要补充了哈，好，我们请开仁法师。
好，我们先给观照法师鼓掌，感谢他、他每次讲课和时间都掌握得很好、其实没有什么补充啦，主要是比如说我们课本的61页、61页最后这个地方提到大乘三心、就是主要是圣解空性，有没有？那其实我们下个礼拜呢也是会上到的，就是在课本的70页到71页，下一篇文章也是有70页70到71，那里面有一些重点，其实刚刚观照法师已经有讲到了，比如说70页大家看中间刮胡标题理论哈，这边导师说中观也好，瑜伽也好，有没有？印度论师所表彰的大圣解说虽然多少不同，但是原则是一致的，就是从空来解说。所以瑜伽师地论的真实一品又提到空圣解。空圣解就是对于空正确而深刻的理解，这叫圣解。那这菩萨道，向于佛道的要行。 那所以 这些其实下个礼拜还会再跟大家，就是下个礼拜是圆悟法师，他也会再跟大家再讲说一遍啊。嗯，那至于说那个，一般我们讲空心圣解啊，像刚刚上到的，就是三心最主要的一招是空心圣解，但是上一节课又提到说，如果没有慈悲，就不成为大圣啊。所以导师有时候在不同地方，好像有时强调慈悲，有时强调性空智慧啊，到底是哪一个呢？啊，所以在71页这边呢，其实，导师就是有引了这个《般若经》的经文，大家看一下，就是71页实践哈，标题实践这一段啊。那这里导师在下一篇文章提到说，那如《般若经》所说，菩萨行者呢，应该要这样警彻自己啊，经是学识，非是正识。那因为从无我而来的空性慧呢，如没有悲愿功德及求修正，尽管自以为是菩萨，自以为是佛，也不免如折翼的鸟落地而死啊。所以其实他这两者在般若经本身它是要相依相成的，就是空性慧跟慈悲啊，悲愿啊，它是要相依相成啊。所以下个礼拜我想老师呢会补充更详细这样。嗯，好，那再来的话是59页啊，59页。59页的中间有一个灰色网底的这个66页，这里有看到吗？那刚刚观照法师在讲解的时候啊，这边就是有提到说，有的以为佛法是解脱道。那佛法就是原始佛教跟不派佛教嘛，啊，我们前面已经有上过。那个时期呢是解脱道，道的意识还在萌芽。这个道的意识，我想因为它是对应的是解脱道，所以它这里的道的意识应该是指慈悲吧，对不对啊？哎，是慈悲啊。所以这点的话大家可以把它记录一下啊，因为导师在一般道德跟这个佛法的道德那一篇，它就是有这样区分啊，道的意识就是慈悲心。嗯，再来的话就57页啊，57页中间就是人间佛教修的也是福慧二行。那第一个慧行这个地方第一行，那我带同学问请教观照法师了哈。那这里有提到说佛书的流通有没有啊？那就中午有一个同学问我说，我们现在注音印佛书啦哈，像印我们的讲义啊什么，这种佛书是帮助别人如果看了就会建立正见，那这个是属于财师还是属于法师？啊，这个等一下请观照法师帮我们解答一下。嗯，再来是那个，就是52页哈，52页这边，大家如果就是52页本文最后一行哈，这里刚刚观照法师其实也讲很清楚了，就是无量三昧如果透过无我的话，能够达到最高的道德啊，就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啊，就是透过无我的智慧。那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的《空知探究》哈，有一个章节就是谈无量，就是无量三昧啊。那个地方导师就有分别说有三种慈啊，众生缘慈、法缘慈跟无缘慈。那大圣不共的就是无缘慈啦啊。嗯，那这个地方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空知探究那个地方啊。好，我们现在请观照法师给我们同学解疑一下啊。
我想要注印佛书，主要是希望能够跟对方结缘嘛。结缘什么呢？结缘法是吗？佛书结缘法。所以如果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呢，哈，虽然是我们是出钱嘛，哈，但是他职业的主要是法这一部分，所以可能比较偏向于是， 也可以说是法师啦。就像我们前面说到那个，就像同样都是要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嘛。他如果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之下，他是说法，要不他的动机就是说法，所以这是法师嘛。另外一个，如果是摩诃男呢，他也不顾惜自己身体，但是他是要怎样让别人呢生命呢能够保存呢？如果以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的时候了，如果说我现在，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了，我现在不要说我现在助运哦，一纯粹有功德，那么那就会比较不一样了。我现在助运，就是助运，那功德最大，只是功德，那就离法师就比较远。如果说我这个助运呢，能够让对方学习到佛陀的正法，这样就比较接近法师了。类似这样的流通经书的话，在大乘经也有十法行嘛，十法行是吗？十法行当中也有类似这一部分的了哈，也类似这一部分。如果我们有发这样的心，我印佛书，我是把佛书所要表达的那法义，借助佛书来跟别人说法，我没有办法说法，我借助这个佛书来跟别人说法，这样的意念来的话，可能就可以跟法师比较接近。不知道我这样的回答，请开忍法师来补充。他要先叫我先回答嘛，开忍法师要来做补充啊，或修正。
没有，其实因为我想，可能要分别说啊，因为现在有人很多这种比如说虽然是注音佛书，但是比如说他是用话播的，还是说转账的，这样就是那个他的心态上并不是说这么的强烈，什么引导别人正见啊，只是很像随喜一下嘛有时候。那所以我想这都称为布施啦，只是看是哪一种嘛哈。那布施功德是不会不见的哈，这个有机会我直接请教院长一下看看。好，我们请带领回向哈。
好，这样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我们下课。